这一家的主人跟这一家的女主人老早都已经在底波拉的掌握底下，完全是整个部署里面一环而已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并不像我们普通读这一段圣经那么简单，没有的。所以这一节就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谁故意把这消息告诉他们的，那当然是希伯这一家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很自然，因为他们两家很要好，所以要跑当然也往这个方向跑。那么结果呢，然后亚裔就出来迎接西西拉，对他说，请我主进来，不要惧怕。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，亚裔用被将他遮盖。西西拉对亚裔说，我渴了，求你给我一点水喝。亚裔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，仍旧把他遮盖。西西拉又对亚裔说，请你站在帐篷门口，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，你就说没有。然后呢，西西拉疲乏沉睡，希伯的妻亚裔取了帐篷的卷子，手里拿着锤子，竟轻悄悄地到他旁边，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，钉入地里，西西拉就死了。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，亚裔出来迎接他说，来吧，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。他就进入帐篷，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，倒在地上，橛子还在当中。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从此以色列人手越发有力，胜了迦南王耶宾，直到将他灭绝。所以你看见那个整个的战场就在这个地方，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啊。结果呢，以色列人就果然从里面打了胜仗。所以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战争的事实弄清楚，这个地点也弄清楚了，所以大概呢大家就会有一个概念。但是呢，你如果光读第四章，你没有得到整个战争的全貌，你根本不知道说原来它还分着好几个封面，不，看不清楚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要把第五章稍微读一下，那么然后呢大概就知道说这里面有哪些事情要把它弄清楚。你弄不清楚，到时候这个我们就这场战役根本搞不清楚的。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只读第四章不读第五章，所以他出去讲道也好，出去传递消息也好，都是片面的，不是全面的。到了第五章你才知道说这场战役那是完全全面。所以呢，你看那时底波拉和亚比诺燕的儿子巴拉作歌，因为这是凯歌，他们打了胜仗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在这个歌里面，我们要找到几件很重要的事实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他属灵的意思。第二节，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，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，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。君王啊要听，王子啊要侧耳听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耶和华，你从西尔出来，由以东行走，那时地震，天漏，云也落雨。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，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。在亚拿之子山迦的时候，那山迦你记得这个故事就是另外一个诗诗吗？就是第三章，四世纪第三章，你记得就那么一节圣经关于山迦的，这是另外一个诗诗，不过它是小诗诗，就31节。以户之后又有亚拿的儿子山迦，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6非利士人，他也救了以色列人。所以这件事情呢，我们知道就刚好是在这个底波拉的诗里面提到了，所以这样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你看呢，一个人是用棍子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，那么亚裔呢是用这个帐篷里面的橛子，结果呢我们知道结果怎么样，就把他打死了。所以都是小兵立大功的。所以现在第六节说，在亚拿之子山迦的时候，又在亚裔的日子，大到无人能走，都是绕道而行。所以证明说那个时候的的确确，因为你在敌人的压迫底下，的确是如此，的确如此。以色列中的官长停止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。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一个官长了。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 以色列人选择兴盛，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。那时，所以你看得罪神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，岂能见藤牌枪矛呢？要记得，以色列人总共只有四万兵，而且这个四万兵丁呢是没有武器的，岂能见藤牌跟枪矛呢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是赤手空拳，来对付什么？来对付九百辆的车辆，铁车的。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弄清楚，你知道敌人九百辆，但你自己呢？你自己敌人是人山人海，是人海战术，那么你总共只有四万人，那么就证明说，你看看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光景多么荒凉，这个仗怎么打？这个仗当然不能打。所以第九节，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，他们在民众甘心牺牲自己，你们应当称赞耶和华。骑白驴的，做绣花毯子的，行路的，你们都当传扬。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，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，就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，那是耶和华的名下的城门。这个特别讲到底波拉，他怎样被神使用，你看见了？那个时候他，所以很多人就到他那里去要听他的判断。第十二节，底波拉兴起，兴起，你当兴起，兴起唱歌。亚比诺燕的儿子巴拉，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。那时有剩余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，耶和华的勇士为我攻击勇士。那你知道说那些有些贵族不剩下的，那么然后说和百姓一同下来，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。那这里讲的下来一定从山地上下来，明白吗？那现在我们要他从哪个山地上下来，下面就告诉我们说，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，从以法莲下来的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中文不清楚啊。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从以法莲下来的，结果呢就拔了这个亚玛利人的根，明白吗？意思是亚玛利人就伏在以法莲手里，结果这些人下来了。那么如果以法莲人下来，那怎么下来？当然从以法莲山地下来的。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，这一场战争啊，不光是以弗他利跟西伯伦一万军队，不是的，那个是北边，但是现在这个军队呢是南边。那么你知道那个九百辆的战车啊，刚好是横在耶斯列平原，所以就把整个的以色列北边跟南边怎么就完全把它隔掉了，隔绝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以色列什么时候十二个支派像一个人一样？就是到自从约书亚，你记不记得在基遍的战役里面，结果一天之内就得着了，几乎一天之内就得着了便雅悯和犹太地那个整个的那块的产业，几乎只有一天。然后后来你知道北方联盟一打起来以后，最后终于也把北方联盟也攻破了，所以你看南北就统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现在呢很清楚的，他们就在那分产业。那么现在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有这九百辆，九百辆不光是叫以色列人落在以色列的逼迫底下，而且你看见说，就这整个以色列人来说，就这教会来说，你看见吗？神的儿女应该是南北是一个人的，结果只要九百辆战车一横在那个地方，你看南北就完全分开了。所以肉体不光是叫我们落在罪里面，肉体也是叫我们分裂的。神的儿女今天分裂，就是因为有容让九百辆的军队就横在北边跟南边的中间。所以这一场仗打的时候，你不能光是北边两个支派，一个是希伯伦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还有一个就是拿弗他利，不是的。因为这个战争不光是北边的，这个战争也需要南边的。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，这个胜过肉体，这个肉体不光是叫我们犯罪，这个肉体也叫我们分门别类。所以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人我是属基法，有的人说我是属这个属基督的。 那弟兄姊妹，保罗说你们都是属肉体，基督是分开的嘛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是病状，病根在什么地方？病根就是你看见那个900辆铁车横在那个地方，叫我不能过去，你也不能过来，叫神的儿女中间四分五裂。所以你要看见这是非常重要，所以在歌里面你才知道说，这个兵不光从北边召来，这个兵也从南方以法莲上来的，你看见吗？以法莲上来的，所以很重要。你看见以色列人现在北边有支派，南边有支派，要打这场仗的时候，因为敌人就是横在中间，要把你们分开。但是现在呢，你要不要打这个仗？所以你不能光让北方的是两个支派去打，不是的，因为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关系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合一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难道只有以法莲下来吗？下面说，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，所以不光以法莲来了，从山上下来，还有便雅悯也跟着他下来的，跟着他下来的，有掌权的从马基下来，马基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这个马拿西，是指马拿西支派说的。所以一共三个支派，你看见吗？一个以法莲，一个便雅悯，还有一个呢是马基。那么还有呢，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伯伦下来。那么等一等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地图，所以我们搞不大清楚到底从南边还是从北边，搞不大清楚。不管怎么样，这里也讲了西伯伦。所以这个不光是以弗他利，你看见吗？不光是那10000人，所以10000人是一件事，这个是南边是另外一件事，另外一群，所以才有两个阵线嘛，你明白吗？好，然后呢，不光这样，还有以撒迦，以撒迦的首领呢与底波拉同来，以撒迦怎样，巴拉也怎样，众人都跟随巴拉冲向平原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，在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，你看有5个支派是答应底波拉的呼召，有这个什么？有西布伦，有以弗他利，有以法莲，还有呢马拿西，还有那便雅悯，起码5个支派他们是响应的，你看见吗？好，然后就冲向平原。那么，然后下面说。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，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？所以可见呢，你看见流变之派根本没有响应，他吹他的笛子根本没有响应，所以等一等我们看地图，你就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，但人约旦河外，那么基列人，基列在基列山附近的，你知道还有一个马拿西支派，还有一个加特支派，很清楚的。结果呢，他们怎么样？圣经说基列人安居在约旦，他们很平安，因为在约旦河外，所以根本没有参与。但人为何等在车上？为何等在船上？那么我们知道，但人因为靠海边呢，那所以呢，他等在船上。他根本也没有动。亚瑟人在海口静坐，在港口安居。那么下面只有什么？只有西伯伦人是拼命赶死的，拿弗他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神呼召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同归于一，当我们能归于一个身体的时候，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响应的？不是的，有的人吹他的笛子，有的人这个在海口静坐，但是有一般少数的人是敢死队的，这一般是拼命敢死，什么代价都愿意为主摆上。为什么？他们打胜仗是为全体来打胜仗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这些以后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并不像我们刚普通读的第四章读了就完了，上面冲下来就完了，道理是没有错，真理很清楚，但这里背后我们先要把这个事实要把它弄清楚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要看一下地图了，因为这个到底什么要在哪里哪里就可，所以现在我们要翻到后面那张，如果大家带来自己带来地图是最好。 那么现在你来看这个地图就很清楚了，这伊夫塔利在哪里？伊夫塔利根本就在这个，就在加利，就在下属。